见评论。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事件评论节目。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中方向美方解释如何消除双边关系壁垒，斯里兰卡新政府将期望中国支持摆脱危机，美国为何要推动亚洲按欧洲版本走向能源危机。关于这些话题及其他话题，请参考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对卫星通讯社发表的独家评论。中国试图帮助美国修复受损的双边关系。7月6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巴厘岛与布林肯举行了5小时的闭门谈判。期间，王外长向美国国务卿递交了政治术语为4份清单的一整套建议。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信息，中方向美方提出的问题有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8个领域合作清单，希望美方切实认真对待。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在曼谷向记者们通报了美方的期待，认为与中国领导人或在近几周进行对话。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此前向对方提出要求主要是西方的特权，现在中国也掌握了这种做法。他说，4份清单非常严肃地强调了中国重视对美关系，希望稳定和认清局势。如果美国认真对待中方清单，那么这份提议可成为讨论如何稳定关系的基础。一方面，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刺激，因为其中指出了他们需要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另一方面，中国不仅说出了自己的不满，还明确了8大合作领域，这与西方单方面向伙伴提出要求的清单不同。中方展现出了严肃和建设性态度，美方对4份清单的反应尚不明确，但有取得进展的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维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预测。
不积极回应也不行嘛，你说打压中国并不是解决美国的问题啊，像贸易战就典型的例子，现在他已经主动的放着风了，要部分取消，但是他拿这个来谈条件，好像就是你应该无条件的取消，本来就是你的错，还拿来谈条件。当然也有像耶伦为代表的说，就是取消就完了，像那个贸易代表戴奇说要有条件，这个问题他现在已经不文章啊，国内老百姓企业界啊怨声载道，这个是他现在也在做的。但是有些方面呢，他一直还在来挑战也好，很难，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吧，他政府内部也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俄乌冲突上面，估计他美国也不会太多的改变他的一些立场。主要是这个 G20 呢，现在即将要召开，年底是很重要线下的会议，习主席也即将参加，所以现在世界啊变成了一个恶变传招。如果中美之间不合作，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希望美方呢减少折腾，做建设性的。这个会谈本身呢，就是中方给出了原来是说啊，美方4不1没有的这样一个承诺，现在直接有这样一些清单，而且美方基本上照单全收，这在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啊。就美国就习惯给别人啊提供清单，就习惯了那个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对待别人啊，很少照顾别人的关切。所以中方现在这些关切提出来以后，美方基本上也接受了吧，最起码说阴奉阳违做的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也是证明这个关系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应该来讲，他不是说认实力的嘛，没有实力他根本不会尊重你的，你意识到他无法打压中国，不仅是从能力、从意愿，还是从道义，他都做不到，何况他国内乱糟糟啊。所谓的西方的盟友也不一定完全都顺从他。现在对俄的制裁，现在在欧洲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不光是原来中东的，现在这个西方那个欧洲的大国都有不同的想法说法。为了领导世界，美国回来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周五，斯里兰卡议长正式宣布拉贾帕克萨总统辞职。7月20日，周三，在议会举行总统大选。各种消息来源显示，斯里兰卡的外债在350亿至510亿美元之间， 自四月以来，该国开始无力偿还，在能源饥渴和困难经济形势引发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背景下，该国爆发了权力危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明旺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反对派很有可能会上台，但这并不能保证局势稳定。
就斯里兰卡的国内的局势来说呢，我想肯定是这个很快啊要选举的嘛，很快呢这个议会选举选出新的这个总统。因为对反对派来说呢，之前呢一定要拉贾帕克萨家族下台呢，核心的目的也是削减他们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嘛，他的诉求也实际上也是他这个自己要上台嘛。所以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可能也需要这么一个新的这个政府、新的总统。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反对派上台呢，尤其是反对派的这个领导人上台呢，当总统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概率高归高呢，但是他上台之后，这个局势能否稳定就不好说。因为第一个，多半他上台之后也并不是一个很强势的新政府吧，所以对内能这个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住目前的局面。第二个呢，他在外部能获得多大的这个支持都不太好说，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关联在一块的。就是只有他国内呢能够一定的实现一定的稳定秩序之后呢，外头的这个援助呢，包括 IMF 的这个纾困呢，才能够很快到位。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得等到新的这个大选。
专家林明旺指出，中国是斯里兰卡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危机将对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项目造成短期影响，但两国长期投资合作已为后续经济发展构建起良好的基础。
斯里兰卡现在的这个经济危机呢，肯定对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呢是造成了影响吧，一些债务。但是我想这问题应该影响呢是一个短期的吧，就我们还是能够期待这个新的政府呢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呢能够恢复这个局势吧。因为从斯里兰卡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潜力比较大的因为09年之后，这个等于是算是全国统一之后呢，这个农户组织消灭之后呢，这个整个国家相对而言这个状况比过去长期内战的要好多了。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得到过去发展的很快，就它的潜力是在的。所以再加上这些年呢，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下很多大型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完成之后，所以等于是为它的这个经济的下一步的发展和增长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这个我觉得这会有短期的冲击啊，但从长远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和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悉尼能源论坛上敦促亚洲国家实施能源供应多元化，不要依赖中国和俄罗斯，其中放弃中国的太阳能领域服务。专家们强调，此类行动将给亚洲造成比欧洲更为严重的能源危机，而欧洲危机源于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在此背景下，王毅外长呼吁东盟国家不要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中的马前卒，不要屈从于外部压力。俄罗斯政治学家、经济观察员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正试图将所有领域政治化，包括能源问题。他说，悉尼论坛上的这些声明主要体现了美国的政策和全球野心，归根结底是想维持其全球政治经济主导地位，但客观上讲，美国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谈论能源多元化的必要性，将亚洲国家的注意力从美国在欧洲能源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上移开。亚洲已经以上调能源价格的形式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初步严重后果，亚洲的能源饥渴只会变得更糟。美国已将其影响范围内的国家推入这场危机，现在他们正试图对亚洲国家做同样的事情，美国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棋子。 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和出口以及相关行业的服务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市场上绕过中国技术和服务很难做到。政客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多元化，但商业利润操纵着自己的条件。对亚洲国家而言，日本、德国、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无论从进口量还是从性价比上，都不会成为中国产品的替代品。无论专家如何呼吁多元化，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上都不是中国的对手。专家们表达自己的想法，首先着眼于论坛的政治取向，尽管他们也很清楚自己不得不说假话。今天，中国控制着全球 80% 的太阳能技术供应链，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95%。专家别利亚耶夫认为，中国实际上无可替代，亚洲国家也不需要寻找替代选择。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海军9月就可以接收首艘玉山号海陆空37作战潜艇，随后还可以接连接收三艘此类潜艇，新舰可搭载两架直升机和两艘气垫船。玉山号拥有自己的强大武器，包括海舰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和雄风二型反舰导弹，以及76厘米自行防空火炮系统和 Phalanx 防空火炮系统。俄罗斯军事观察员瓦西里卡申认为，通过这艘船能够快速将重型武器转移到岛屿上，包括火炮和防空系统，并为驻军提供补给。也许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能是确保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诸多小岛屿的战斗。与此同时，台湾人似乎也意识到，鉴于大陆在航空和反舰导弹等远程杀伤武器方面的优势，玉山舰在和平时期和低强度冲突时期可能非常有用。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这些船只可能会迅速被消灭，尽管他们拥有相对强大的武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要闻。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六再会。